刚才说到第三，显见不灭的这个文字啊，只是对波斯匿王讲。既然是跟波斯匿王讲的话，对于我呢，是不是有关系呢？这正是利用波斯匿王的问法来解答欧南在内心中不明白的地方。他在前面开头的时候，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已不生灭啊，这是欧南不明白的地方。他虽然知道有个不动的真性存在，可是这个现在这个身心当中啊，这个身体跟心力，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妄，什么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在现前这个身心上，什么是生灭法，什么是不生灭法，希望这个二法明性，生灭与不生灭两种的发明啊。那么欧南内心的期望就在波斯匿王的问法里面，佛的答复就已经把这个道理显出清清楚楚的给他答复了。身心的真妄，身体是虚妄不实的，就是虚啊，心力要指真心，妄心是有生灭的啊，真心才是真的。而在现前当下啊，这个身体是有生灭的，而见性是不生灭的，所以对于这个现前当下生灭与不生灭两种的发明，这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对于欧南所有期望要了解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佛利用波斯匿王的问答已经替欧南解释清楚了因此之故啊，接下去第四段欧南由此又生起疑问。所以现在第三关于这个见性不灭的文字借波斯匿王的说明已经清楚了。这一章经文啊，可以说一部楞严经十卷经文当中，就是这第二卷第三番显见的这个文字最浅显，最容易明白。而以我们学佛的人的修无常观最适合，最难受用啊。这里对于这个人命无常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借波斯匿王的说话就可以明白。而我们要体证本有的真心本具的见性，见性不生不灭，这里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全部经文呢，高深的理论如果还没有办法体悟，只要把这一章经文对无常生灭变化的道理能够认识清楚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间就能够看得破，看得破就能放得下，放得下就能得到自在啊。假如不能看破，那就没有办法放下，也就得不到自在。所以因此之故啊，一部楞严经高深的理论且暂时摆在一边，你只要把这一章经文能够体悟明白的话，这一生就得大受用啊。那么所以接下去的文字慢慢又是趋向于比较深的理论方面的这个义理。第四啊，借首尾换垂北之首不无失，显见性从来不增不减。这个第四番显见呢，普通一般简单说叫做显见不失，见性没有失掉，一向就是如此，从来不曾失掉， 就是显见不实。太虚大师的科判文字很多啊，就是全部全章经文的提要提纲啊，这个题目这个科判就是借手为画而垂笔自首，不是显见性从来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就是不是，尚且不是，哪里还有增减呢？这个道理还是一样的，把这一章经文讲完了，你就可以了解这个科目，这个科判，不必在现在事先解释，因为经文里面都有的。我们顺着经文呢来做研究，悟能即从做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经文每一段前后连贯的经文呢，都是当时结集的时候编进去的啊，使人知道这个文字前后连贯，不至于断面啊断掉。这个时候，波斯匿王跟大众听到前面见性不灭的道理之后，大家踊跃欢喜，都未曾有。而阿难，可是他有个疑问，即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他听前面的说法，他还是坐着听的。这个时候他起来了，向佛合掌，跪在佛前，长跪，两个膝盖都跪到地，叫做长跪啊。他跪在地上，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疑是真性，颠倒行思？”这是阿难的疑问了。他随时回想到前面第二番，就是第一卷的最后啊，佛责备当时的大众，你们啊都是以动为身，以动为啊为静啊，疑是真性，颠倒行思啊。那个时候责备的话说阿难疑失了真性，在颠倒行思啊。那么在阿难，佛就责备他疑是真性，颠倒行思。现在对波斯匿王又说见性不灭啊，常住不失。这个道理阿难会想到很奇怪啊，哎，波斯匿王的见性就不会千变啊，我们这些就疑是真心了，就是颠倒行思。为什么重疑大王而轻疑小弟呀？他会动起这个问题来，所以提出来问佛啊。他这个怀疑不了解，当然还是求佛来解释。愿心慈悲，洗我尘垢。我期望，愿就是期望，期望佛的大慈大悲啊，使我离苦得乐，洗掉我的烦恼的尘垢。尘是微尘，垢是垢然，比方烦恼。我这个烦恼没有办法断，一直在怀疑这些问题，所以呀，我还是期望佛能帮我啊，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信就失掉了，疑是真信了啊，而波斯匿王的见性就不灭了，是从永久存在了，这个道理在哪里呀？所以他升起这个疑问，请佛来加以说明。佛说法的玄巧方便，随机应变，就地取材，不必在外边找工具，随时在他的身上，他就找出一个方式来开导阿难见性不失的道理。你们迷了就是，实际上并没有事。因此佛要说这个道理呀，单用话说不容易体会，要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表达，让他比较明白。所以即使如来呀，垂金色杯，轮熟下旨， 即使阿难问法问法的时候，随时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随时啊垂金色笔啊，笔是手边呢，垂是垂下来，手马上放下来，垂金色笔啊，手放下来啊，轮手下指，这个有轮纹的手指啊往下指，伸下往下啊，就是很平常的这个把手垂下来了啊。这个时候是阿难言，就开始阿难说，你已经见我摩陀罗手为正为道。佛问阿难，阿难啊，你问的话我现在先问你，你看到我的手垂下来，垂下来啊，摩陀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印，印章的印，印是印纹，说佛的手啊有这个印纹，很漂亮，很庄严，叫做摩陀罗手啊，印纹的手。哎，你看到我的手垂下来，我这样垂下来，这个垂下来的手是这样的垂下来，是正呢还是倒？意思就是说，我的手这样垂下来是正确的，是正确就是这样子，还是颠倒的？是正的还是倒？啊、哦，大家动脑筋想想，这个手这样垂下来，手垂下来是正是倒？啊，阿难呢，已经多次给佛的或者，他已经不敢说话了，不敢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就要拉大众下水，因此阿难言，世间众生呢、啊，以此为道，而我不知谁正谁倒。我们看到这些话都觉得很好笑，阿难不敢讲话，阿难被佛问得已经是无词答复了，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很为难。所以阿难这个时候佛问也不能不答，他说按照现在情况哈、啊，我不敢说对正啊正确还是不正确，世间众生就世间人了、啊、世间一般人来说，他认为手这样垂下来叫做倒，手这样垂下来叫做倒，世间众生以此为倒，往下垂嘛，那不就叫做倒吗？啊，以世间人来说这样叫做倒，但是我难哈，我不敢说啊，怎么样才叫做正，怎么样才叫做倒？他马上把自己扫得干干净净的，啊，他怕佛又再责备他，所以他说，我世间人呐、啊，认为手这样垂下来是倒的，但是我问难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正还是倒，我都不敢说。哎，阿难真是聪明呐、啊，很会说话呀，他把自己呀、啊、推得一干二净，把责任统统推给大众。佛也就顺水推舟啊，啊，也不管你怎么说了，反正你既然说大家认为是倒，我就认为倒吧，啊。所以佛在接下去说，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道，即世间人将何为真啦、啊？再问阿难，阿难很辛苦啊，这个时候觉得很为难。佛问阿难说，如果世间人照你说的，手这样垂下来叫做倒啊、哦，那么就这一般世间人来说，既然这样倒，怎么样叫做正啊？哈哈，这阿难更是为难了。这样垂下来叫做倒，这是世间人，不是我。但是世间人又怎么样叫做正啊？阿难言：如来数百多罗面说上指已空，这名为正。他说：如果佛你的印手往上伸，直到空，如来竖笔竖伸起来，阿难说：佛你把手笔伸起来吧，这样伸起来，多罗绵的手上指已空，手指指天空，上指已空，这样就叫做正，这就叫做正了，阿弥陀佛讲，这就正。这是阿难不得已的说话了，他该怎么说呢？垂下来叫做倒，那既然问正嘛，那只好升起来叫做正了，这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你无话可说了，不便解释了， 所以欧南之豪啊，顺着这个话说，升起来往上直就叫做真，垂下来就叫做刀啊。佛很听话哟，听到欧南这个说法，佛的竖笔手笔就升起来，告欧南言，就这样子升起来，对欧南说：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事见人一被沾事啊。既然是照你认为世间人升起来叫做正，好啊，佛就把手笔升起来，对阿难说啊，这样子颠倒，听清楚啊、哦，你说是正啊，阿难说是世间人认为是正，可是佛说若执颠倒，你这样子叫做颠倒啊，怎么颠倒啊？首尾相换，垂下来这个头，手指是尾。啊，那么头在上边，我也垂下去，这是你认为是倒。现在我往上升，啊，这个手臂往上升，啊，手尾相换，手本来是在上的，现在是在下面。尾手指这个是尾本来是在下的，现在往上升，相交换，手跟尾相交换。这个北棒这个地方是头，本来是在上面的。垂下来他在上，那么手指是尾在下面，现在你颠过来，哎，手指往上升，这个尾在上面，头在下边，这个叫做首尾相换啊，手跟尾这样子相调换，那么就变成尾在上面，头在下边，颠倒很清楚嘛，很清楚嘛，本来头在上边的，现在在下边，尾在下边的，现在在上面，这指颠倒啊。那么就听你这个话颠倒换过来，首尾相换，哎呦，我就都生安了。佛不晓得会不会算了啊？成佛了不会吧？这样子提了很久了，手都酸了。哎，诸世间人认为这样子才叫做正，一倍沾是这句话很为难，倍是加一倍，沾是看，是也是看。这样子以世间人看起来不是加一倍的看得更清楚吗？加一倍看得更清楚吗？哦，你认为垂下来叫做正，升上去叫做刀哦，那么现在我就做给你看，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加一倍看得更清楚吗？啊，这个话古人的注解到这里呀、啊，有很多争议，个人的看法不同，有人认为，哎，平常时我们的手哪里经常这样举起来啊？除掉开会表决，开会表决了，你表示同意，哎，手伸起来，啊，同意的举手，哦，举手。除掉这个时候手才举起来之外，平常时谁把手都举起来啊？除掉投降啊？啊，平常是谁把手举起来啊？因此之故，以世间人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垂下来才是正，手垂下来才是正。我们平常都是垂下来的，谁一天到晚都这样子啊？你看谁一天到晚都这样子啊？所以应当是垂下来才是正，竖起来是倒。经里面佛说得很清楚嘛，若持颠倒。像你说的话，如果我照这样做，这不是颠倒吗？谁的手经常这样举起来的？没有嘛。偶然之间，那个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开会，开会是不是举手？不得而知。现代人是开会表决的时候，同意举手，啊，不同意的就不举手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表示同意才举手，平常是手都不是举起来的。那么因此应当举起来啊，把手指指上天，这样子应当是倒，不是正啊。那么世间人这样子看法，如果认为这样叫做正，那是加一倍的颠倒。这样看，加一倍的颠倒，你现在手推下来，一举一动所做的既然是颠倒了，现在还要认为指上去才叫做正，那不是倒中求正吗？更为颠倒吗？那颠倒不是加一倍了吗？所以这个颠倒比你平常时的颠倒还要严重。 因此这个话呀，它是要说明众生心现在认贼为子，已经是颠倒，明明知道他是贼，而你不了解是贼，而把他认为是子，这已经够颠倒了啊！那么你现在又把贼当子，不是更颠倒吗？啊！因此之故啊，阿难的问法佛这种的做法，表示说你认为手垂下来是倒，身上是去正，这个一般人都是颠倒，颠倒加上再颠倒。不过话佛用手比的比方的用意啊，不在乎这个手比的正道啊，不在乎手的正道，它用意在哪里呢？手垂下来纵然是倒，倒也不成事。注意听啊，手比垂下来，你纵然认为是倒，倒手比有失掉吗？没有失掉。升上去你认为是正，正手背有增加吗？没有增加，手背还是手背，只是身上垂下不同而已。这是说明众生呢、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在哪里，颠颠倒倒啊，而实际上虽在颠倒之中啊，并没有失掉啊，所以叫做在凡夫的地位没有减少，再甚没有增加，真如自性本来就是如此，不增不减啊，不会有所增减。哎，增减尚且就没有啊，哪里还有失不失的道理啊？你认为佛呵斥你失掉真性，你就失掉了吗？没有失掉啊。佛说你的失是非失是失，真正没有失掉，可是你以为失掉，你以为失掉原因在哪里呀？认为你没有这个作用，你没有得到这个作用，所以你认为是失掉。那么以这种的看法啊，就比较容易明白。所以古人对于这个解释啊，个人的看法有很多争议，他们争在这个手比的正道，争在手比的正道究竟是垂下来是正，还是往上升是正啊？这个道理有人就说以当时的情况应当是上升往上直是正啊，垂下来是倒，因为垂下来往下垂自然是倒嘛，往上升自然是正嘛，这有一种说法。所以古人的注解呀，从宋朝以后啊，从长水书开始一直到现代，对于这个垂笔的正道啊，各个都有争议啊。不过这个实际上不必争，佛的用意不是说手的正道，是说这个自性不失，自性不失，手就比自性垂下来，好像凡夫往下倒，但是他真心没有失掉，往上直，比如圣者他是已经上升，可是他的这个觉性这个见性也没有增加啊，显示他本来就是不增不减啊，无所谓啊增加也无所谓减少，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损失啊。因此古代的这个禅宗祖师啊，他有这么说明说，谁得谁失，何轻何疏，指头作为，指实为虚。他根据这一段文啊，他说究竟怎么样才叫做得，怎么样才叫做失，谁得谁失，怎么样叫做得，怎么样叫做失。现在你认为身心真心有所失，根本没有事，佛说你是是你迷了才是，迷了非是事实，我们得不到真心的作用，得不到真心的作用，认为好像失掉了，实际上并没有失掉啊。那么因此拿这个手比来比方， 道也不是，正也不是，本来就没有无所谓是啊。那么你哪里去在这个得失方面去分清楚呀？把这个手指头一会儿把它做回，一会儿又把它变头啊。那么把实的当虚的，虚的当实的，这只是凡夫之见，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接下去佛何福这个法义来说明说，这知你身以诸如来清净法身彼类发明，如来之身明正辨知，你等之身好性颠倒。这是说明已经成佛的佛果的正确跟凡夫的颠倒，这个情况就在文字上也就可以表达得出来，这转于此了。由此可以知道，你们的身，你是阿难，跟所有的凡夫的听众们，有漏的听众们，跟已经成佛的如来，跟如来的清净法身，这样子，你们凡夫的各位之身，跟佛的清净法身，把它比对起来，同类的发明它的道理啊，凡夫身跟佛的清净法身比对，那么如来之身呢、啊，叫做正辨知，正辨知就是十种通号之一啊，如来应供正辨知啊、哦，佛的身体，佛叫做正辨知啊，你等之身，你指阿难等。等于其他的所有漏的众生的身啊，他们都是性颠倒，遗失自信，颠倒形式，没有认清自己的本身，没有认识自己的本性，所以会发生这种颠倒。接下去佛要阿难认真的观察，说随你地观你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啊？佛问阿难，随你们地认真细细的去观察你们的身体跟已经成佛的正辨知的身体啊，佛的正辨知正是正确，辨是周遍，辨就是说明无法不知，无法不晓，正是知得非常正确，正确不会有偏差，佛所知的一定是正确的，不会有所偏差啊。那么你这样比较起来，你的身跟佛的身，哎，众生的身称颠倒者，在名字上来说好了，佛叫做性佛叫做正辨低正辨知，你们叫做性颠倒啊，在这个名字上，你们在哪个地方会被称颠倒？名字何处号为颠倒？佛不用说了，正辨知，哎，你们这些众生叫做性颠倒，在这个性颠倒的名字上，你们想想看，你在哪里是颠，哪里就倒，你们的颠倒情况在哪里？这样问阿难。这个时候阿难实在没有话好问好答了，不晓得该怎么说了，所以于是阿难呢、啊，与诸大众登蒙瞻佛目睛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这个时候阿难跟所有有漏的听众们登蒙瞻佛，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呢？佛问他，他答不出来，眼睛盯住佛，眼睛睁着大大的看住佛，盯住佛，蒙啊，不清楚，那个怀疑的眼光满满在这个视线当中啊，等蒙不清楚啊，分蒙哎，他对这个佛所问的话他不了解，眼睛瞪住佛，看住佛啊。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颠倒啊？我们为什么会叫做性颠倒？我不了解，不了解没有话讲，瞻眼睛瞪住佛看， 瞻视看，看佛的相貌，这个眼睛盯在哪里呀？目睛不顺呢、啊，不腻嘛，目睭不腻啊、哦，眼睛眼珠子睁得大大的，往佛看，看住佛，眼珠子没有转动，顺是转，眼珠子没有转动，一直眼睛盯住佛在看，为什么这样啊？不知身心颠倒所在啊，我那难过啊，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身这个心身心的颠倒，颠倒在哪里呀、啊？为什么会这个颠倒啊？颠倒情况是在哪里呀、啊？他搞不清楚。当时阿难被佛问到这个话，他根本莫名其妙，他不晓得该怎么说啊。那么众生颠倒的原因在哪里？就在文字上，我也找不出他的原因。佛叫做正辩知，众生叫做性颠倒。那么这个颠倒情况在哪里？他还是想不出这个道理来说明。佛看到阿难这种的这个很尴尬，很难堪的这种情况，佛大慈大悲了，不能让他继续难堪下去。这样子阿难这个精神上也会累倒的。所以佛就兴起慈悲心，接下去就说佛心慈悲，哀悯阿难，记住大众，法海潮音，便告统会。这也是结几家连贯前文，从于时阿难以下一直到便告统会，都是编辑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的文字，使前后的意义能够连贯。释迦牟尼佛心起大慈悲心，心就是起，升起这个大慈悲心，慈者能拔福，悲者能娱乐，哀悯阿难，看到阿难这样子眼睛盯住大大的看佛，一个眼光里面满满都是愚蒙的视线，不了解在哪里，很辛苦的看住佛，所以佛就怜悯他，哀伤怜悯他，怜悯这个阿难，同时并及当时的大众，发出海潮音来。海潮音是个比方，海潮啊指这个海水的涨潮，它有固定的时间，有一定什么时候涨潮，涨潮多久会退潮，这个淘海生活的人啊非常非常清楚，什么时候海水会涨潮，什么时候海水涨了之后会退潮。住在海边以海为生活的这些民众他最清楚了。那么因此拿这个海潮音来比方佛的说法，显示佛呀应机说法，该说的时候就得说啊，不能等待，好像海水涨潮，时间到了就得涨啊。那么佛现在发出这个海潮音，就是适应阿难跟当时听众们的需要，这个时候正需要说了，不能不说明，所以发出这个海潮音的非说不可，到时必说的这个话，便告同会，周便告知当时楞严会上所有的大众，这叫做便告同会。接下去就是佛说的话了。诸善男子，我常说焉，色心诸缘，即心所识，诸所缘法，唯心所现。单引号里面的话是说明佛平常说这个唯心的道理啊，说唯心的话啊。诸善男子通知当时的听众，你们大家所有的善男子中，里面当然如果有女性也包含善女人，就是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佛对他们说，我常说冤，我佛自称，我平常是说法的时候经常说到这个话，说什么话呢？色心诸缘，即心所识，诸所缘法，唯心所现。 这个单引号里面的话是说明佛经常说这个话，这个话佛是常常说到的啊。这句话里面包含道理很多，里面包含啊五味白法的意义在里面啊，色心诸缘包含这个五味白法，所以这个话是说不完的。所以现在只是说到我常说言，色心诸缘以下的话我们只好留下次讲，那就是要配合这个白法的94个有为法来说明啊。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啊。